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靳慧玲被诬判四年半，屡遭迫害，河北陈书义再被非法判刑四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书记刘百田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南充市法轮功学员靳慧玲女士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绑架，南充市南部县法院对她两次非法庭审都因为证据不当而草草结束。近日得知靳慧玲已被冤判四年半，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迫害。现年49岁的靳慧玲是南充市南部县农业银行的职工。1996年靳慧玲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她性格温柔，真诚善良，孝顺老人，工作兢兢业业，曾多次在行业技能比赛中获奖。靳慧玲在家庭中、社会上都被称赞是难得的高素质的好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靳慧玲因为坚持信仰几次身陷囹圄，遭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一年半，强制拘禁在洗脑班几个月。在被迫害期间，靳慧玲被南部县农业银行开除公职，失去工作。2019年3月25号，靳慧玲在公交车上给几个学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南部县国保大队副大队长蒙长军等人绑架，被诬告到南部县检察院。检察院又把靳慧玲诬告到南部县法院。所谓的罪证仅仅是靳慧玲的一部手机，这部手机里既没有 SIM 用户识别卡，也没有通话记录，是无效证据。法院两次开庭，检察院都没能提供出靳慧玲诬告的证据，南部县法院最终对靳慧玲枉判四年半。近日靳慧玲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涿州市涞水县法轮功学员陈书义先生近日被涿州市法院秘密枉判四年，他的家人至今没有收到法庭的开庭通知和判决书。今年67岁的陈书义，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曾两次被非法劳教，第一次是在2001年9月，陈书义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保定市八里庄劳教所关押迫害。第二次是在2009年9月，他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被关在高阳劳教所迫害。2020年5月25号，涿州市涞水县王村镇派出所的警察强行闯入陈书义家中，把陈书义和儿媳杨翠玲一同绑架到王村镇派出所非法审讯，直到晚上才让杨翠玲回家。同时涞水镇派出所警察还绑架了正在单位工作的陈书义的儿子陈帅，陈帅被突袭审讯并遭威胁，当场昏了过去，直到晚上八点左右警察才放陈帅回家。之后陈帅一直被王村镇派出所警察不断骚扰，警察还在他家门口蹲坑监视，陈帅被迫离家。自2020年5月25号陈书义被绑架后，他的家人没有收到来自公检法的任何通知。近日得知陈书义已被涿州市法院秘密开庭，被枉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旗委书记刘百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21年2月25号正在开会时被穿制服的十几个警察带走，此事在当地迅速传开。刘百田现年57岁，是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人，2016年4月任通辽市科左中旗旗委书记。对于2020年11月到12月为期一个多月的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清零迫害行动中，刘百田作为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次对法轮功学员的清零行动中，中共人员使用了包括非法抄家、拘留、取保候审、判刑恐吓、株连儿女的工作等手段，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法轮功学员张玉芝老人的儿子没有修炼法轮功， 在上班时间被十多个穿警服的人骚扰，原因是他80多岁的老母亲修炼法轮功。刘百田还在科佐中旗地区打压维权人士和上访人士，在当地民愤很大。刘百田被通报调查后，科佐中旗的百姓叫好声一片。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大学生表示希望加入法轮大法社团。据明慧网报道，为迎接新生入学，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于2021年2月25号到26号举办了迎新周活动，麦考瑞大学法轮大法社团应邀参加，众多师生关注法轮功真相，也有很多人注册加入法轮大法社团。由于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这次活动的规模和人数都有限制。迎新周区域每天只设16个摊位，每个摊位仅限一名介绍人员，每次开放时间为两个半小时。法轮大法社团共参加了2次活动，每次都有很多在校师生以及大学新生来到摊位前了解真相。有的大学生在得知修炼法轮大法能够使人身心受益后，立刻注册加入法轮大法社团。他们还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练法轮功。还有的大学生在听到中共无辜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感到震惊，他们表示完全反对这种罪行，并呼吁制止迫害。来自巴基斯坦的大学生赛义德说，这是我第一次了解法轮大法，当听到这么好的功法却在中国遭到镇压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时，赛义德说，中共仅仅因为信仰而杀害无辜的人民是可怕的。他还表示，我认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非常好，我希望能够达到一种宁静祥和的状态，我今天就要注册加入法轮大法社团，开始真正修炼。大学生索米说，我非常赞同真善忍原则，我将在生活中尽力遵循这个原则去做，我完全反对中共杀害无辜的人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希望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大法社团今天的展示活动很好，我很高兴跟法轮功学员交谈并了解真相。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43万。本期的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加紧救人，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5日。2020年中国新年期间，中共病毒爆发了，协党开始封城封小区，出入小区时得使用出门证，小区的进出口都有几个保安看守，人心惶惶，我也有点心不稳。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该怎么办呢？通过学法发正念，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和同修们的心逐渐稳下来，一致悟道，要抓紧时间救人，一天也不能耽误，要发资料，面对面的讲真相。 可是走到大街上一看，行人稀少，来往的车辆更少，没有了生机，一片凄凉。即使偶尔看到一个人，还戴着口罩，与你保持着距离。我心里很不舒服，有救人的紧迫感，却无法接触到人。即使如此，我们学法组的同修仍然坚持每天上午出去，能讲真相就讲，能发资料就发资料。在那段时间，有车的同修就开车带着我们去远的地方发资料，贴布干胶。没车时就徒步去近的地方发资料，讲真相救人。偶尔也坐公交车，但公交车少了很多，还要出示身份证，又要扫码。我们干脆步行。在中共病毒刚爆发那段时间，我们学法组的同修基本没受到干扰，一直坚持做这三件事。考虑安全问题，我们不重复去同一个地方发资料。我们发现老楼、小区不规范的楼区封得晚，沿街的住宅楼始终没封，但防盗门基本都锁着。我们就找个别封闭不严的小区，趁机进去发资料和贴真相布干胶。同修既要分散走，还得相互照顾，有时两人一组约定往返地点，多种形式，根据环境情况而定。我老伴儿也是修炼人，支持我外出讲真相救人。我做三件事，无论多忙也没有后顾之忧。在中共病毒刚爆发那段时间，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坚持不停地出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地讲真相，劝三推。在封小区后，我们仍想方设法出去救人。老伴儿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要注意安全呐。大张 A4 的布干胶，老伴儿问我往哪儿贴呀？我告诉他往楼道里贴，没有事儿，安全。有一次我们两人一组进到一个小区，小区门口的牌子上写着，非本小区人员及车辆禁止入内。大门口还站着六七个人，门上还贴着疫情期间的详细要求及公安部门的规定、处罚等。我们进到这个小区，刚走完一个单元，从楼道里出来，正选择进下一个楼道，有个人拿着高音喇叭高喊道，省政府决定封小区，非小区人员车辆禁止入内。往下说啥就没听清。我继续往楼里走的时候，抢人救人这几个字就在脑子里不断的出现。我体会到这是师父在提醒并鼓励我们坚持做好三件事，顿时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正念很足，变得更强，没有怕。我正在一楼的缓台上贴大张的布干胶时，从楼上匆匆忙忙地下来一位男士，我没管他，照样把布干胶贴好，这个人下楼去了。我贴完三张不同内容的布干胶后就继续上楼贴，下楼后往大门口走时，我有点心慌，担心在楼上碰到的那个人他会做出什么，但随之就想，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心立即平静下来。那天我和同修又去了另外一个小区，把资料发完，布干胶贴完后顺利回到家。我们学法小组都是老年女大法弟子，年岁最小的58岁，最大的77岁。其中还有一位同修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脚不好，走路很吃力，但也不肯落后。我们悟到，越到大难来时，越最后，越在危难时期，越要抓紧救人，要多救人，修好自己，助师正法，做好师父要的，兑现誓约。我今年77岁，腿已经疼了一年多了，有时重一些，有时轻一些，上楼费劲，不灵活，下楼腿直挺挺的，关节不灵，落地很重，而且还疼痛，平地走路也慢，腿关节不能打弯。但我始终不承认这些，我就尽力快走走正。我没告诉任何同修和家里人，我坚持在法上提高，不承认任何干扰。它不是病，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让我出宫呢。所以疫情期间我依然风雪无阻，不管腿如何不舒服，即使严寒酷暑，也坚持发资料、贴真相粘贴，面对面地讲真相。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 师父加持和鼓励出现了奇迹。正月里有一天出行，我背上装真相资料的背包开门的时候，我感觉到两腿和整个身体都是轻飘飘的，走起路来非常轻松，像没有体重似的，下楼腿也不疼了，迈步的跨度也大了。我默默地跟在走路快的同修后面，发放真相资料，上下楼一点不累。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之前一段时间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呢？戴口罩上楼，呼吸困难，气喘吁吁的，喘不上来气。我就把口罩放到嘴里，露出鼻子，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再赶紧把口罩戴好。周身都是汗水，也可以说是大汗淋漓，从脸上往下淌汗，汗水浸透内衣，没时间及时擦汗，汗水滚落到眼睛里，弄得眼睛很不舒服，不敢睁眼，有时汗水滚落在地上。回到家中还要做家务，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等，腿疼就忍着不承认它。有两次疼得比较重，上床有困难，由于难受晚上睡不好觉。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给师父敬香的时候，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从心底里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每天发资料讲真相救人，不但不觉得苦，还感到很愉快。在师尊的加持鼓励下，我从每次发30至50份明慧的各种资料期刊大小册子，增加到每天60至80份，现在已经能发100份左右了。每次面对面讲真相后全散退，有时也出现负面思维，恐惧怕心等等，当出现怕被迫害的阴影时，就多发正念背法。师父在《红银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用大法的威力，用正念排除干扰，要堂堂正正，坦坦荡荡。一直以来，我一出家门就开始背论语，背红银，念法轮大法号，而且发正念，清除所到之处的一切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弟子除恶，正神护法神协助清场，恶人不能看到大法弟子救人神圣的场面，不要对大法犯罪，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听到真相得救。出现的那些神奇的事儿就不多讲了。现在外出发真相资料，脚步快了，不累了，回家还感觉到很轻松愉快。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无量慈悲。我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决心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做好师父要求弟子做的3件事，无条件地向内照，修好自己，多救人，助师正法，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人的观念，在法中升华》，作者四川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7日。我于1998年10月走进法轮大法修炼，至今已近22年。修炼中按照大法的要求，不断学好法，向内修，一步步一层层地修去了很多人心执着，如情色之心、怕心、妒忌心、争斗心、党文化因素等等，不断地同化着宇宙真善忍特性。但是总感觉一个个执着心不断地修去，又不断地在滋生，有时甚至还比较严重，感到每天都在过心性关，修得很苦很累。今年以来，在反复学背转法轮和精进要旨中，悟到了一层法理， 必须改变人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修去各种执着心，从人中跳出来，才能不断地在法中升华。第一部分，人的观念阻挡着回归之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告诉我们，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还说，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还说，特别是大法弟子，又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所谓现实社会中修炼，对观念的改变就更难，也更重要。从中我悟到，观念就是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学习中，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形成的习惯思维方式。人的各种观念与各种执着的关系，就好比污染的土壤与独苗的关系。过去使我困惑过，好多720前老年同修表面看执着心很少，可是表现出来的很多言行总是在常人中。从2014年以来，我们学法小组就有4位老年同修先后因病业去医院后离世。他们的共同点，表面上看都是把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当成是人的病，有的还瞒着同修去医院后离世。身在外地的88岁的母亲同修，在一年多时间对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讲的法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这一句法仅九个字，颠来倒去就是背不下来。去年十月回到老家，我与他切磋，他认识到了是师父在点悟他，因为自己的思想没有走出人来，几次摔跟头也不悟。比如他把眼睛突然看不见转法轮中的三号字，认为是吃了辛辣的鱼，后来找到了是因为长期在妹妹家看常人电视新闻而致，忏悔自己，一边发正念，一边求师父给净化眼睛。论语终于全部背下来了，眼睛也越来越明亮，经常出去讲真相救人了。就我自己而言，人的观念滋生着各种执着心，如在过去工作中，经常妒忌同事超过自己出风头，退休后妒忌家人不符合自己人的观念，妒忌妹妹忘恩负义，对丈夫同修始终去不掉抽烟喝酒的恶习，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的发火、指责、怨恨、争吵，有时家庭闹得乌烟瘴气。讲真相中，经常因顾虑心、面子心、自尊心开不了口，错过很多有缘人，过后又后悔，找自己、修自己，还觉得自己在精进实修，可是修来修去，还在各种执着心中徘徊不前，觉得很苦很累，体会不到慈悲祥和的心态。第二部分，改变人的观念，在法中升华。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告诫我们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 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过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修去了一个又一个，一层又一层执着心，可遇到问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人的观念对待。特别是去年经历的一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去年十月初，我的一个叔娘得了严重的脑血栓，昏迷一个多月才抢救过来。几年前我就跟她及家人，包括她在区公安局刑大任副大队长的儿子讲过真相，而且她很想学练功法，我也给她大法书和教功录像带，她也多次看过转法轮和练过功，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真正走进大法中来。在这次得病之前得过一次脑溢血，三天就全好了，没有留下后遗症。我想这都是师父给他的机会吧。他这次得病昏迷醒过来后，叫家人打电话给我，我给他带去一个 MP3 让他听师父讲法，先前给了他一个被弄坏扔了。我回家后又给他不断发正念，清除阻挡他走进大法修炼的邪恶生命。五天后我又去看他，见他康复得很快，一直不能动的左腿能行走自如，我也为他高兴。这时他躺在床上输液，我坐在他身旁，他说头皮发痒，我顺手用左手给他挠痒，只抓了几下便不痒了。不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的左手不对劲了，我用右手捏了捏左手，好像没有知觉了，左腿也无力，身子也站不稳了。我马上扶着床头，我觉得好奇怪。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场。我马上警醒了，刚才给病人挠痒时，是邪恶把他的业力传给我了。我立即发正念否定清理邪恶，同时向师父认错，请师父帮我。中午叔爷领我到医院楼底饭堂吃饭，我怕叔爷看见我跛脚，我慢慢地走在后面，下楼时只能用双手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地下。有一个人看见我很吃力，就来关心地问我怎么样，要来扶我。我马上识破了邪恶要我认可的阴谋，说没事不用。我费力地走进饭堂，叔爷看出来了，问我脚怎么样，我说没什么。吃过午饭后，我吃力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坐车回家，下车时我站不稳，一下子抓住一个熟人的手，又扶着楼梯上到五楼的家中，马上坐下来发了半小时正念。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早给我净化了身体，一上来就百脉全部带开，百脉同时运转，这些不正确状态一切都是假象，我的血脉畅通无阻。然后又练了1、3、4三套动功，开始学法，边学边向内找自己。一是常人的亲情促使我希望他尽快好起来，二是党文化的因素想改变别人的命运，三是忘记了师父告诫我们发正念只能针对迫害大法的邪恶的要求，因此被邪恶钻空子把病人的业力转给我。学法两个小时后，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状态，无限感恩师父帮我走出了劫难。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教导我们，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使我深刻体会到了，不从根本上去掉人的观念就走不出人，一遇到问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人的思维方式去对待。于是我有意识地从法中，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中领悟人的观念与执着心的关系。我反复地背诵了师父的经文《佛性》，越最后越精进。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 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还说，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它要一直左右下去，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什么时候去掉。我悟道，观念既然是人中形成的，只有不断的学法修心，用高层次的法理才能不断破除它。我便注重用法来指导一切所遇到的大事小事，处处修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经文中告诫我们，所以修炼人要放弃常人的一切心、一切理，才能修到高层去，才能跳出与宇宙相反的三界。如在练一个小时的法轮桩法时，手举累了，马上想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然后就觉得轻松了。当哪个亲友出现病业时，就想着是好事，再给他消业呢。亲友之间发生矛盾时，不再去执着搅和。最近待修不修的五妹因一场16万的债务纠纷打官司，所有亲友都怨恨再婚的五妹弟设圈套引出这场纠纷，又使债务无法解决时，五妹也气得不行。我知道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而没有被带动，平和地在法上和五妹切磋。五妹也不断地在法中悟到自己的执着，向师父认错，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法中提高。我对女儿的工作顺利与否，外孙女的学习成绩好坏与否，也不去执着了，心里想着人各有命，只要他们能相信大法，就有美好的未来。特别是对丈夫有时吸烟喝酒等行为，不再发火指责怨恨，想着有师父管着，他会在法中修去执着的。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疼痛时，在发正念否定的同时，谢谢师父给弟子净化身体，很快就过去了。对常人同修议论的预言，国际国内形势也不再被带动，心里想着师父在掌控一切，自己只管去做好该做的一切。做救人项目时，只想着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心态自然纯净。注重平时的一言一行都用法来衡量是人念还是神念，是人念马上否定灭掉，这样改变着人的观念，去执着就如釜底抽薪，各种执着心也随之越来越少。想着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法，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还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讲的，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我真的体会到了师父说的相由心生这一层法理的美妙殊胜。相由心生出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感恩师父把弟子拖上了又一层高远的天空，体会到了修炼人平静如水、慈悲祥和的心态，看同修、看众生、看周围环境，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当我们真的心里只有师父、只有大法、只有众生的时候，那不就同化于法了吗？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弟子一定要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同化大法，多救众生，圆满根师还。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中有法，万事不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7岁。我能得到这个大法，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寻法历程。从1976年起，我得了多种疑难病症，如腰椎间盘突出、压缩性骨折，曾经住院半年，做过三次腰椎机械牵引手术，每次都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上21天。两个幼小的孩子被寄养在亲戚家，但是也没有治好。85年又查出胃癌，化验单出来后，把丈夫都吓哭了。第二天，丈夫就把我送到青岛医院治疗，一住就是半年。胃这里治得差不多了，又出现头疼，视力减退到 0.1， 记忆力也衰退。去市级医院一查，脑萎缩，并且很厉害了，很快会痴呆。我彻底绝望了，这一生好日子每过三天就百病缠身，算了，想一了百了吧。遗书写了好几份，可又舍不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忍下来，痛不欲生地活着。两个孩子大点了，工作之余就求医问药，看了西医，看中医，偏方、推拿、按摩、理疗、药剂、食补全用了，身体还是不行，每年都要住半年的院，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病号。后来就跑步、打拳、练气功，听到哪里有好气功，赶紧去学。乱七八糟的功法学了20多种，结业症有一大摞，结果身体还是没治好。92年有个居士要带我上五台山皈依道教，就在要去的前一天，我突然又不想去了。95年那位居士告诉我，你与佛家有缘，说要介绍我去跟班学法轮功，后来不知为什么也没有通知我，我也没再联系。96年8月份，庆幸有个同事告诉我法轮功办班，问我去不去。我一听法轮功办班，这不是我要找的吗？我说去，就约了几个同事去参加了。听完后觉得很好，就又请了录像带看了一遍，都觉得好。这么好的功法，不能光自己知道，应该叫更多的人知道。从此以后，我就热心地弘法，随着不断的学法，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全部得到了解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一身的疑难病症不翼而飞，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我已经走过了24个春秋。弟子感慨万千，有多少心里话想和师父说，有多少大法的神奇展现想和同修分享。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弟子悟道，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磨难，只要心中有法，真正的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万难不难。在此把几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放下执着心，什么都不会失去。2000年1月份，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当地公安劫持回来后，非法刑事拘留。有一天，公安局长和政保科长找我谈话，其中一句话是，你是国家公职人员，党员干部，不写保证书的话，下一步就不给你发工资了。我说，你说了不算，俺师父说，宗教中讲，有德来世当大官，发大财，德少要饭都要不着， 因为没得交换，布施不得吗？见转法轮，正宝科长绝望的两手一摊，说没治了，这事儿过去我也没当回事儿。2001年我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里别人问我，你还发不发工资？我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从来也没问过。后来家人来看我，我一问才知道工资照发。据我所知，这里被非法劳教的学员绝大多数不发工资，而我们地区所有被非法劳教的学员都不发工资。我突然想起在看守所时正宝科长说的那件事，那是因为我在法中放下了执着心，符合了法，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还讲，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二，没有那个心，不会有那个难。2000年7月份，当地好多学员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因为我去得早，回来和同修交流过走出去上访的事。当时我还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有一天，一个公安人员拿着份文件找我签字，说你给签上字我们就结案。我吃了一惊，什么事儿要我签字才结案？接过来一看，我笑了，有17个学员证明我叫他们去北京上访。我说你也太抬举我了，俺师父讲了，真正修炼是修自己，向内修，向内找，不能向外去找。我问你，我叫你上北京为法轮功上访，你去吗？他说我不去。那如果他自己不想去，我叫他去，他去吗？那个公安二话没说，拿着文件就走了，也不叫我签字了。到2008年奥运前夕，我弟绑架了100多学员，有很多学员承受不住，把我说出来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自己正念正行中，没人找我麻烦。我心里明白，是我没有那个被迫害的心，正念正行，师父保护了我。三，人神一念。2000年720前后，我被恶警从洗脑班劫持到乡下一个旅馆，因为我不配合他们，恶警把我铐在一个铁椅子上，手铐在后边的椅子腿上，脚铐在前边的椅子腿上，腰部横拦着扶手，一边一个警察看着，全身动不了，五天五夜没吃没喝。这期间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正是酷夏，酷热无比，虫叮蚊咬，嘴上的皮爆了一层又一层，像开了花一样。第五天想小便，他们不准。我提出来要见局长，不长时间分管局长就来了，开口就问我还练不练。我说好人当到底。他气得手指着我，咬着牙恶狠狠地说，给我照死里打。这时我的心异常的平静，我说你还别急，我还有话说，我想问问你叫我做到什么时候。局长不说话，我接着说，俺师父只要弟子这颗善良的心，我这颗心交给师父，其他的要杀要剐随你。我说这话时，好像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的心空了，一切都放下了。这时局长拿起手机到外边打电话，要我单位来接人。真是人神一念，师父只要弟子这颗坚定的心。四， 正念救度有缘人。2004年、05年，610国保大队派出所和单位分管领导先后两次来我家，面对曾经迫害过我的人，我没有仇恨心，不惊不怕，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把他们当作亲人来听真相，来得救的。我从自己得法受益的基础上讲起，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原来一身病，医院治不了，我练功练好了。中国还有句古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我们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只要我们那颗向善的心。因那时我快70岁了，结合自身的经历讲中共的邪恶，讲九品共产党，同时结合自己受迫害的情况，还有当地县市县报的实力讲，讲了近2个小时，他们一动没动，都在认真的听，我还时不时的问一下对不对，他们说对。我还跟他们讲，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下，为了饭碗没选择的余地，但是工作如何干还得凭良心。听说过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故事吗？执行上边的命令没错，但是叫你开枪，可没叫你非把人打死不可。你们记住，善恶有报是天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我问他们，你们说了算的都来了，你们说这个功法还叫我练不练？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练练练。我借机说，我以前的身体状况大家都知道，从现在起我要堂堂正正地练，请你们放心，我会做好。十几年过去了，我再没受到干扰，修炼环境越来越好。我先后劝说了2位610主任换了工作，还有一位主任，他妻子做了子宫瘤切除手术，我通过讲真相，后来他也看了大法书，身体得到了康复，我们成了朋友。还有一位主任退出了党团队邪教组织。五，心想事成。2004年师父新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下来后，我学了一遍又一遍，悟到正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进程，就想让更多学员尽快看到这个法。可是经文又不多了，当时我弟也没有资料点，怎么办？我就请师父加持去复印部复印，走了5、6个复印部，大部分不敢印，有的出言不逊，有的还想举报，最后找了一个偏远一点的复印部门头，只有2个人，我就进去请他们帮忙给复印个文件。他们一看说，上面不让练了，怎么还印这东西？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原来一身病，练功练好了，不是中共宣扬的那样。说着他们给印了40份，我拿回家。第二天我请师父加持，我到农贸市场请同修来接经文，因那时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同修很少见面。我一边请师父加持，一边寻找着同修。见面后就问，要不要经文？要。一上午40份经文发的只剩下4、5份了，平时见不着的学员也来了，就这样把师父的经文送到了同修手里。师父看我有这份心，第二天我又碰到几个同修，把经文都发到同修手里了。通过这件事，我真的体会到，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心中有法，正念正行，万难不难。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 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李洪志先生在瑞典传功讲法。明慧记者李晓，瑞典哥德堡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日。1995年4月7日至14日，这是瑞典法轮功学员最最难忘的日子。那是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结束了在法国的传法教功后，来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传法教功。这是李洪志先生到海外传法教功的第二站。李洪志先生用和蔼的语气给学员讲述了生命的意义以及返本归真的道理，还讲述了修炼的原理以及生命必须遵守的准则。有幸参加当年7天学习班的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感到震撼。当年有100多人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的7天传法教功班，他们大多数是西方人。皮尔优是其中之一，他是瑞典哥德堡医院资深注册护士。他回忆道，我记得师父在哥德堡传法介绍班上，我们有很多人参加。当时师父让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身体有病、疼痛或者有问题的地方。我自己的后背已经疼痛了2年多，夜间难以入睡。我正想到这里，突然间感到一阵风穿过后背进入身体，身体当时就感到一身轻，多年的疼痛瞬间消失。我明白了大法的超常，亲身感受到大法的力量。当时李洪志老师为了能让大家听得更明白，在讲宇宙的结构时，一边讲一边在展板上画。皮尔优说，师父告诉了我们关于宇宙以及我一生中一直上下求索的很多事情。他讲解了关于人生、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的意义、返本归真和生活中要做的事情。皮尔优说，师父告诉我们找回真善忍，找回我们灵魂最根本、最纯洁、最善良的本性。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皮尔优接着回忆，师父还告诉我们会经历各种考验而崛起，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升华，从而可以回到我们生命最初的来源。师父还教给我们不要害怕困难，要心怀慈悲与隐忍去面对困境，要处处与人为善，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点真的非常重要。他说， 当我们走进课堂，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师父对我们的关心。他知道我们都是西方人，所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师父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片尔优回忆，我记得师父当时讲了善恶有报的法理。我问师父，我们所有的人在人生中都曾经做过不好的事，大法能帮我吗？师父看着我严肃地说，可以，大法可以帮你，甚至包括无明中你不知道你所做过的。我意识到师父是指我的往事前生的所为。皮尔又说，在为期七天的讲法班上，我们一起练功，人人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大家都精力充沛，一直是欢声笑语陪伴。我当时有点宵夜，如头疼感冒，有不同的症状出现，但很快症状就会消失，然后是身体一身轻，充满活力。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这般轻快的感觉了，这真是太神奇了，心里充满感恩激动，多么的幸运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美好时光。皮尔优说，我已经修炼25年了，他感到修炼中会慢慢对别人更有同情心，这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只要读大法书，练功打坐，在困难中升华自己，我们的修炼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不同的是，在困难中我们会慈悲对待并宽恕他人，我们不会报复别人，反而用宽容对待，我们积极看待事物，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正面看待，把它变成好事。大法教我永远要尽量这样做。他说，每当我想起这25年的修炼历程，我总会禁不住泪水盈眶。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默默地保护着我们，帮助我们。每当我失去信心，彷徨停滞不前时，师尊会借同修的互相帮助、交流与经验分享，重新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光，鼓励我重启征程。我非常感激师尊无比的耐心，从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我最艰难的时刻，师父总是以无尽的慈悲默默地帮助着我们前行。我永远不会忘记师尊的慈悲。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星子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星子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